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出埃及记啊，这个出埃及记啊，这个名字呢是从这个希腊文的译本来的。当时在这个圣经的这一个就是我们差不多是新约圣经的时期，最主要的流行的语言是这个希腊语所以呢，当时呢有把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最著名的就是74译本里面呢，关于这出埃及，它的这个取的名字呢，就是出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出来啊，跟创世纪里面讲这个起初啊，都是非常简短有力啊。那么出埃及记呢，是由这个摩西在主前差不多是15世纪前啊，这个主前的15个世纪。在旷野里这个写成的啊，所以呢是摩西五经当中的第二卷。它虽然呢是在第二卷，但是呢却是摩西五经当中啊。如果你要找一个中心的一卷书的话，就是处在这个中心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着，既然是摩西写的，摩西主要的时间在哪里？其实就是在出埃及里面啊，记录他的这个出生、成长。他的这个工作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时间顺序来说的话呢，创世纪实际上是出埃及记的追溯，就好像是出埃及记的这个前传一样，而立位记、民数记啊，这是出埃及记的这个延续啊，或者说是续集啊。生命记里面呢，不但是出埃及记的延续，而且有一部分内容啊，其实直接是从出埃及里面的一个重要事件的一个重塑啊，所以出埃及记虽然是紧接着这个创世纪但是它让我们看到的是神救赎工作的开始啊，所以呢，我们为今天要学习的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呢，取个名字叫做“神听见、神看顾、神也纪念”啊。相比创世纪而言，如果说创世纪向我们启示的是神如何拣选一个家族，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话呢，那么出埃及记呢，这是向我们展示神如何将这个家族塑造成一个国度啊。在创世纪的末尾，我们记得雅各全家70个人下到埃及去啊，原本是寄居的，是蒙恩的避难所，但是呢，在几百年后，也就是不认识约瑟的这个法老兴起之后呢，这个埃及地啊，却成为了受苦的奴役之地啊。在这个时候呢，神的百姓身处压迫跟沉默的时候，或者说哀求的时候，神在那里啊，听见了；神在那里看见了；神在那里顾念。我想，我们如果在遭遇人生的痛苦逼迫的时候，这卷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愿意听见的，神是愿意看见，神也纪念我们啊。那右边的这张这个图的话呢，大家看到有一个婴孩啊，旁边有几位女子啊。那这一个旁边女子当中，其中一位其实就是埃及的公主啊。所以摩西呢，迎着这一个。这摩西在这里还是个婴孩啊，这个被保护起来，他在王宫里面长大，埃及也被称为埃及王子啊，就是这样的原因啊。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创世纪的对不起，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啊，我们先来简短的概述一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第二章的内容啊。出埃及的一开头呢，这个第一到第五节呢，主要是回顾雅各家族进入埃及，然后圣经呢强调，以色列家族呢在埃及地里面，他们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人越来越多啊，却招来了这个法老的嫉妒啊。圣经在一章的第八节里面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他惧怕以色列人众多，于是呢就设立督工加重苦待来害他们。但是越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出埃及的一章的12节告诉我们说，越发苦害他们，他们人数反而 越发多起来啊，这个有神的赐福在啊。接着呢，这个法老就命令接生婆要杀死所出生的男婴。如果是女生，女生可以留下来，男生呢要把他这个害死啊。但是接生婆呢，因为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啊，最后呢，法老就下令，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面啊。那这个是第一章啊。那第二章的时候呢，啊，对不起，这上面打字错了啊。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摩西出生，啊，有一位立位女子生了一个俊美的孩子，啊，就长了3个月。3个月之后，这个孩子实在越来越大，就把它放在这个蒲草箱里面啊，这个做了一定的防水的处理，搁在河边的芦地当中。那神有奇妙的安排，这个法老的女儿啊，路过看见了啊。就给他起名叫摩西，所以摩西这个名字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啊，水里拿出来啊。我们之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读到这个，好像是一根柴火从火中这个救出来啊。这里讲到是从水中拉起来，所以这些名字都有一个救赎的含义在啊。那摩西本身他是被救赎的。啊，但是呢，他也被神使用，成为救赎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器皿啊。那摩西长大之后呢，他有一次就看到埃及人在欺压这个以色列同胞啊。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后来事件的这个暴露之后呢，他就这个避走米甸啊，米甸那里呢，他就娶妻生子啊，看似这个旷野期啊，实际上是神在那里塑造摩西啊。那这个从埃及记的第二章呢，以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来结束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今天要深入学习的经文啊。在第二章的23节到25节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神呢听见他们的哀声。神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神是看重立约的啊。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啊。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深入学习研读的圣经啊，是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23到25节啊。我们有没有哪位肢体帮忙读出这一段的圣经呢？
我可以读。
好。
哦，出埃及记2章23到25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阿门。
阿门，这是出埃及记第二章的23到25节啊，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啊。我们先来看的是23节啊，圣经写到过了多年啊，实际上是过了几百年，这个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呢那个时候已经在埃及越来越多啊，这个在埃及王看来，甚至是多过了他们本地的人啊，多过了这个这个埃及人。那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啊，那个时候就被这个法老王这个苦待，这个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这个叹息哀求啊，他们的哀声啊达于神啊。那这里呢，我特别把几个重要的词写出来啊，这个或者说不同颜色标示出来啊。这里讲到这个叹息哀求，叹息哀求呢，其实表明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仅身体受苦，似乎啊。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灵魂也在那里受煎熬啊。圣经里面呢，大家会发现有一些的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说他们祷告的有多么的这个敬虔，而是说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的祷告不在乎我们要多么的这个华丽，多么的这个精美啊，其实有的时候是最直接的。啊，就呈现给神。罗马书第8章的26节，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们在每次的旧约 查经之前啊，都有这个祷告的时间，有差不多半小时祷告时间啊。其实都是鼓励大家来操练祷告，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圣经查完之后的祷告，其实并不说你要做得多么完美啊，其实就是简短的来回应神，或者把你心中的苦情啊，这个表达出来啊，这个一句两句都可以啊，简短的。那其实呢，我们的祷告其实真的不需要优美的言辞啊。其实，在23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祷告的示范，实际上是一个破碎的呼喊啊。神啊，不是等我们整理好有多美的这个属灵语言啊才行动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垂听啊这个破碎的心的呼求啊。像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这个，不仅是身体受压制啊，他们的心灵在那里叹息哀求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当你感觉神沉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叹息呢是可以达到神的宝座前的啊。所以在我们最软弱无助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叹息来呈现我们的祷告。第24节的时候呢，圣经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这里特别讲到要约啊，这个约，神是纪念他的约的，神不是忘记了，神是按他立约的时间来开始行动的啊。在创世纪15章里面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的立的约当中呢，是预告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寄居400年，然后被领出来啊，所以埃及记呢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而是守约的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啊，我们的这个拯救呢也是一样啊，不是建立在情绪上，而是建立在神的约上，因为呢这个情绪啊很容易改变啊，你一下子欢喜，一下子又是哀愁啊，很容易改变，但是呢只有神的约，神是看重他的约的。神的约是不改变的，神会纪念他的约。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啊，路加福音的第22章20节啊。那我想，无论是新约、旧约呢，其实神都是因跟他的子民所立约来实行拯救啊。这个我们特别讲到，我们现在是这个新约啊。那么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跟摩西，或者说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我们通常称为旧约，其实就是指律法之约这个既然讲到约的话呢，其实就说明神的信实是我们这个盼望的唯一的这个根源啊。那再来，最后再来看25节啊，25节圣经说神看顾以色列人啊，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啊。那这里有2个词，一个是看顾，看顾主要是指的是眼目啊，这个是好像是眼目转过来啊，他本来在看另外一个事情，哎，突然之间就听到你的声音，就转过来啊，来关注你，好像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我们在我想最近这个春节期间啊，在中国大陆也好啊，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我想都是比较热闹的时间啊。大人们可能在聊一些事情，小孩子旁边在叫爸爸妈妈，一下子可能爸爸妈妈还没有顾上，没有听到。哎，但是当孩子哭起来，或者当孩子大声一点的，爸爸妈妈就转过来了。这个圣经用这个看过啊，好像也是这样一个拟人的一种表达啊，这个神现在眼睛注视过来了，特别的关注以色列人在那里受的苦情啊。那另外一个词是知道啊，知道呢跟我们这个中文的知道这个词语稍微有一些不同啊，因为神知道这里的知道呢，其实不仅是理性的认知，其实在希伯来文也好，这个希腊文也好，知道呢是指向一种亲密的经历性的这种关系的认识啊，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关系里面的。这个圣经旧约里面讲到，亚当跟夏娃这个同房跟这个知道是同一个词语的。在新约里面，玛利亚还没有跟约瑟同房啊，他的同房也是那个知道同样词啊。所以这里的知道其实是一种 关系的性的这种认知啊，有在关系里面的认知，有在约里面的这个认知啊。所以呢，神不是远远的观察，也不是仅凭着他的知识的知道，而是进入到他自我知明的这个处境当中啊。其实这个呢，也为第三章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讲的是“我是自有拥有的”做铺垫啊。神不仅仅是超越的神。啊，其实这里也告诉我们，神也是什么同在的神啊。今天呢，我们啊，如果在美国这边的话，这个春节其实没有专门的春节假，只是昨天刚好是这个跟这里的总统假这个同一天啊，这个就放假啊，所以职场压力还是蛮大的啊。如果你正在经历职场的压力啊，或者还有家庭的困境，或者有教会的挣扎啊。那你是否相信神是知道的神？神的知道啊，不只是信息，不仅是知识，而是参与在你里面。如果你正在经历挣扎，神也跟你一起在那里挣扎啊！神知道你的苦情啊！圣经在这里用的是一种关系性的一种知道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讲一个圣经的这个难题啊。我们知道呢，这个摩西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的。当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之后呢，以色列人之后呢，他后来长大之后，他出去到他弟兄那，哎，那你会不会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份啊？其实圣经前面已经有巧妙的预备啊，因为摩西在婴孩的才出生的时候呢，他姐姐是看着。啊，他的那个，婴孩的那个这个蒲草箱啊，这个沿着河啊流下去，看着这一个埃及的公主把这个摩西啊，这个可能看到叫他的仆人抱起来，然后呢，这个摩西的姐姐呢就主动上去说，我可不可以帮你找一个奶妈的，就是孩子的奶妈啊。那这个埃及的公主说可以，那这个这个实际上是摩西姐姐的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就把他们的母亲叫了过来，所以实际上摩西呢是他的亲生的母亲，以这个奶妈的身份、保姆的身份照看到孩子大了之后再送回到王宫里啊，所以。这个摩西当然是有可能是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身份啊，因为他就是在他亲生母亲的家里面这个成长起来。那后来到了这个王宫第二章的十一节说，摩西长大之后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面啊，圣经特别讲到这个，他是左右观看，没有人的时候把这个埃及人打杀，但实际上是有人看见，因为第二天他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在彼此冲突打架的时候，他就去做这个调解官然后有一个人不服啊，有一个人不服的那个人就说：“难道你要处理我？”像你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打死我吗？所以后来这个事情被解啊、呃，嗯，被更多人知道，所以摩西就出走缅甸啊。在摩西为同胞打死埃及人，这个是义愤还是血气啊？其实我想，或许两者都有啊。其实圣经有的时候很需要这个新旧约对照着来看，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25节也就是说斯提凡的那个在会堂里面。来讲述他为什么信耶稣的见证的时候啊，他就讲到摩西以为他的弟兄并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来搭救他们，圣经讲他们却不明白啊。所以摩西呢，我们相信他是有使命的啊。这摩西这个名字好像本身就有带着使命感，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的摩西，当时的摩西可能还缺少神的时间。与神的方式啊，神使用他，怎么使用他？就借这个事情，让他去到了这个米甸，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这40年也是他的塑造期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可或许也会有你的这个旷野 啊，可能是3年、4年的时间啊，但我们要有忍耐啊，就像摩西在旷野待了40年啊，所以属灵的韧性啊，其实也需要有这个顺服与这个忍耐等候的时间，不然的话呢，有可能成为这个血气啊。我觉得我最近也是蛮感恩神的啊，昨天这个在北美是这个除夕的时间嘛，这个除夕的时间。我从一个远的地方开车回来，路上我就一直在想着，其实来到美国的这3、4年的经历当中啊，我觉得好像也是经历一个旷野期。一开始是很难理解啊，为什么神把我安置在一个地方，然后又到一个地方，好像不断的要换地方啊，然后好像我自己是有一些的使命要去做，但是却没有被认可啊，好像摩西。跟以色列人做的，以色列人却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长官？”好像是听到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过往的几年当中，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我昨天在想的，我可能特别的要感恩神的一件事情是，过往的一年啊，神借着这个每日的读经跟大家。我们每天，去年我们主要是一章一章的新约啊，今年开始有这个旧约的这个2章，加上新约一章啊。神借着我们每天的这个读经啊，我真的发现啊，我的生命改变，我们一起读经的弟兄姊妹的生命也改变。那这个就是门徒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个成长啊。如果我们只是听到，如果我们一个人自己读读啊，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这个还不是。这个怎么说呢？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动工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够刺穿我们的这个骨髓、灵与魂啊！所以神的话真的是会改变啊，借着我们这样过往一年的每日的这个读经啊，这个是让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感动一件事情，不仅是我的生命改变，我也看到。我们一起读经的弟兄姊妹当中，不少人的生命就发生改变啊！而且呢，我最近发现，我去一些教会讲道，我发现很多时候在教会里讲道啊，其实听的人未必会认真来听你啊。但是最近我慢慢感觉到，去讲道的时候，坐在下面的一些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有认真在听啊，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啊，神的道才是有功效的。我也真的是很感恩，有的教会真的在改变，真的听进去了，因为听见的是神的道，他们真的现在开始改变了。所以这个时候，昨天的一个经历，非常感恩这个事情。但是神确实是有这个让我们要先经历旷野期啊。神给我们有呼召，有使命，但是有的时候，或许同时他也给我们一个。旷野期的一个塑造，可能是2年、3年对我来说，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更长一点，但对摩西来说，他是40年的旷野期啊，就因为这个事情啊，打了这个埃及人的这个事情，打死一个埃及人的事情啊。好，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这个出埃及记的1到2章呢，来告诉我们，神呢是在苦难当中仍然掌权的神。他呢，也因为他跟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立约啊，他就施行拯救。所以呢，对我们而言呢，我们知道，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其实神是听见的，神是纪念的，神是看顾的，神也是跟我们是知道的啊。神是一位在隐秘当中预备这个救恩的神。所以，当我们处在人生的埃及的时候啊。请记住，神已经在后面隐秘之处，已经开始他的行动，要来拯救我们我们有一个默想的问题啊，如果你目前正处在这种困境当中，你是否相信神是知道的，神是看顾的，神是会纪念这印着耶稣基督流血所立的约，神是听到了你的苦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否愿意等候他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记一节的圣经，出埃及记的第2章24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所立的约啊。好，感谢主，我的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一起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啊。啊，很高兴今天大年初一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一起上线来学习圣经啊。大家有没有圣经的问题，或者是你的读经的这个感动，都可以来讲一讲。出埃及记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是读了创世纪，后来可能因为各样的杂事影响掉啊。那这次呢，我们就一起认认真真的来读一下这个神的那个借着希腊文的那个书名啊，出来要出来啊。如果你是在旷野埃及地啊，这个神呼召你要出来。如果你正在被某一些的东西、心灵所辖制啊，神也宣告说你要出来啊！我想到连这个拉撒路啊已经死了，被那个裹尸布绑得紧紧的，主耶稣就在那个洞口说出来啊，拉撒路出来啊！盼望呢，我们也经历这样的一个大能的一个出来啊，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从我们的人生的这种为奴之境要出来，大家对《创世纪》今天的读经，或者你之前这个创，对不起啊，我老是讲的《创世纪》啊，这个出埃及记啊，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你的读经分享，再或者是今天刚好是春节嘛，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春节怎么过的都可以啊，那个我的春节啊，我的昨天除夕怎么过的？我们昨天本来是我们家人跟师母是要一起去跑步的啊，但是后来觉得这个时间比较难得啊，就想着可以邀请朋友过来我们家里吃饭，所以昨天邀请了几位肢体到我们家来吃饭，后来。下午好像又是有一些的聚会啊，有没有要分享？
我分享一个，就是因为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啊，约瑟在埃及是做了宰相，而且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受到这个尊荣啊，后代就这个，而且他这个雅各一家七十人哦，都是这样子，也是大受欢迎这样。可是过了若干年啊，不知多少年之后，哎，就像这边讲到说第八节。低着，出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那就不一样了，对这个以色列态度就不一样，所以发现说这个在上掌权的他们是会更替的啊，所以有时候一个政策一个什么是这样子啊，过了多少年之后就不一样了，但是我想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呢，并不会因为人的这些东西而。受到影响，神的计划还是照常在进行。这是让我看到说，虽然周围的环境有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也觉得说，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在中国的什么样的环境啊，什么这样，似乎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想在过了若干年之后，这环境是会变化的。本来认识神的不认，有些变得不认识，或者本来不认识神了，或许以后就认识了。所以这时候一点感想。
那个，我也想分享两句。然后，谢谢朱牧师今天带来的这篇信息，就是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着，就在于这个知道，就是这个知道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仅仅的这个理性上的知道，或者是我们看到的知道，而是一种在关系里面的认识。所以，这个给我一个新年的一个。一个带领的话，就是我要在这个关系当中能够持续的来与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让我看到了我的盼望在哪里，因为，因为就是这一段里面讲到的，就是因着神他自己，他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因着他的约，他施行这个拯救，所以给我看到的是，我当思考的是，我是不是很久在这个约里面，那我就要持守。第二个就是当我觉得对于一个不论是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也包括基督徒来说，其实最难的就是忍耐和等候，因为忍耐和等候就挺熬炼，挺熬炼人的。但是我从今天的信息里面就听到说，这个熬炼其实是神在塑造我的生命，哇，给我多大的一个盼望！也就是说，这个熬炼和等候让我的属灵的眼光不是定睛在我今天所经历的这个环境和困境当中，乃是让我的属灵的眼光在神，他是那一位守约是慈爱的，并且他要带我进入到的是那一个好的无比的那个永恒的国度里，永生的国度里，就是进到他的应许里面。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盼望、很有期待的一个带着喜乐和平安去忍耐等候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的激励我，感谢主。好，我就分享这些。
是不是你没有开麦一直？
啊，好，感谢主，谢谢文林的分享。我想，神呼召一个人啊，真的会让他经历一定的旷野期。如果不经过旷野期的话呢，我们很容易是照着我们的意思，甚至是带着血气去做啊。这个摩西身上就可以看到。盼望呢，你现在如果经历一些的苦难啊，有的时候神可能以苦练、苦难来这个塑造呀，让我们明白，神是知道的，神看顾，神也听见我们的呼声。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要分享或者提问？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在这个新春之际啊，我们也求助继续的带领我们凭着信心一起往前走啊。好，大家有感动就可以出声来回应圣经的信息，来也在新的一年呈现你的这个祷求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篇章的当中。主要或许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经历一些的旷野，也正在经历一些的熬炼。但是主啊，当我们眼看我们自己的难处好像是那样巨大的时候，但是主啊，求你也给我们心里有升起这样子的盼望，就是这些的难处，乃是要我们走出去，并且要进入到主你要我们进入的那个应许之地的里面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常常是不愿意离开我们觉得舒适的地方。主啊，就求你也给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当中，我们可以愿意来更敏锐的来看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以至于在经历生命旷野的这样子的熬炼，以及你自己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到主你命定我们要进入的生命轨道当中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命，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天父上，阿门，
主啊。
天父上，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带领我们，在你的约里，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也感谢你借着这迦南，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是能够侥幸的，但是主，你永远不放弃我，你也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各种各样的困惑，来到你的全源之地。谢谢你让这个时间让我又能够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感谢主呢，今天在年节之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呐，我们愿意脱去我们的老旧人，从心里能脱去我们的败坏。主啊，我们在世上都是积聚着，其实我们都贪恋，我贪恋世上的这些舒适的环境。主呢，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国的地方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也得总是贪恋世上的这荣华富贵。这一段时间，来到教会，我才看到我以前总是不好好追求真理，不能也得把心安静在主的面前。今天我们能在这个教会当中安静下来聚会，这都是主的恩待和怜悯。以前我们一家人在家中聚会，我们没有真正得到好的牧者。我们现在来到教会，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能够互相从中沟通，能够互动，能够那个。真正的在这个教会得到生命的长进，感谢主的带领，阿门，感谢主，
阿
阿
门。
门，
阿门。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也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节气里面依然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你是那神，你是那一位垂听我们的祷告，是那一位看顾我们也纪念我们的神。主啊，盼望在2026年，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追求更认识你，与你建立那亲密的、真实的爱的关系。主啊，也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被你破碎。被你更新，被你建立，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你。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你使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成为那福音的管道，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得着那宝贵的救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亲爱的
阿
天父
门，
上帝，主耶稣圣灵，三位合一的真神，感谢赞美你，朱牧师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新的新年里，有神的恩典同在，越来越有智慧，知道如何去传扬神的福音，让神的国度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圣经上说，有的人靠马，有的人靠车。我们应当依靠耶和华，总是要提到耶和华的名。愿主的恩惠保佑和一切的，让我们新的一年里所思所想所做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也让我们都有大有能力来荣耀神的名。我们再次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
阿
阿门，
门，
阿门，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春节的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或许我们中间有的人也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在埃及地叹息受苦，但是这样的哀声，你是听见的。我们的过去一年或许也有重担跟忧虑，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听见，你纪念，你看顾，你也知道。所以主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像出埃及记里面那些接生婆一样，在黑暗当中仍然忠心，也赐给我们等候的心， 像摩西一样在旷野当中被你塑造。也愿我们的家庭在春节的团圆当中，能够不忘记纪念你的恩手带领，也盼望我们的心在这个持守当中，我们充满从你来的喜乐与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